就是这样简单。那么那些非绝对的范围像什么？有的教会这个准男人讲道，也准女人讲道；有的教会不准女人讲道；有的教会女人要蒙头，有的没有蒙头；有的一个杯，有的好多杯，啊，有的一定要敬礼，有的一定要地礼。那么这些是相对性，不是绝对的，那个不应当当作我们相争甚至分裂的原因，你明白？那些不是重要，因为这些是关系神的本身和神的话，我们对他的信仰还是我们自救的问题啊，那些不是相对。有的教会有长老，有的没有；有的教会的长老又长又老，有的教会的长老又年轻又不老啊。有的教会有终身的长老，有的教会没有；有的教会终身的执事，有的教会没有啊。有的教会这个洗礼一定要用尽，有的没有。这些次要的不必争，就不必把它争到恋红而赤，甚至教会分裂。为这些小事情争到教会分裂，说反是他那样的就不是教会，我这样才是教会。你说为什么不同在哪里？同样在这些东西信仰里面哦，不同的是因为他有守圣诞节，我没有守圣诞节，就为这样把耶稣基督教会割裂，那是很大的毛病。所以我盼望你们相对的从绝对的先弄清楚，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这是一个大原则。跟我说一二三，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绝对的精神你用相对的事去处理，相对的事你用绝对的精神去处理，都会把事情弄乱。绝对的你把它相对化变成妥协，相对的你把它绝对化钻牛角尖，把相对的绝对化，结果你就会把朋友当成仇敌；把绝对的相对化，你会把真理出卖掉。我不重复了这些话，你再去想，来不及想写了以后再想。明明是好好的弟兄，他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他也是重生，我也是重生，他也是像耶稣基督从死里活一样的信仰，我就偏反抗他，反抗很厉害，把弟兄当作仇敌，是不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那把那些不是弟兄的当作弟兄一样，那这个不是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相对的绝对化，绝对的相对化，这都是教会不应当守的。好，我先顺便举一个例子。保罗说，你们在哥林多的教会，有的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帕的，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还有一派说我是属基督的。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属保罗、属阿波罗、属基帕、属基督，哪一个好？哪一个好？属基督不好，你敢说？哪一个好？都不好，哪一个最不好？属基督的最不好，因为他说我属基督，已经暗示别人不属基督，你懂不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下意识里面用了最好的名称来套别人，全部不可以进去。你是属基督的，我是属基督的，你不属基督，你不会属基督。但是那些因为听彼得讲到而信主的人，你不能说他不属基督啊，对不对？那些听亚波罗信主的，你不能说他不属基督。所以保罗后来呢，对付这些的，就是说基督没有分开，你们不应该这样。那么你说呢？现在我是长老会，他是卫理公会，岂不是好像是分裂了吗？好像是分裂，但如果你真正能够彼此用刚才绝对性的信仰，彼此相爱合在一起的话，那派别的本身不能不存在，因为已经存在。你如果要改名，好，长老会变成基督会，那信仰会变成基督会。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这个叫做割层基督教会，里面你一定有一些长老会的事情，有一些是进修的事，有一些圣公会的事，你不能够没有派别，这个思想派别一定存在，那是一个是法图，是一个事实。好，保罗后来呢，对这几方面最不客气的是对那些自称基督基督的，他后来讲一句话：若有人自以为是属基督的，他应当知道他怎样属基督，我们也是怎样属基督的。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不可以把别人 exclude， 虽然没有讲，但是已经暗示了那个方面。这是关于教会。那么教会呢，这个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我们看到就是对神的敬拜，第二就是对这圣徒之间的交通团契，以后呢，第三对社会方面，对社会方面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做世上的光同世上的盐，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抢世界的政权，坐在宝座上，没有。这世界不是我的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很清楚的，我们不是去抢去争那世界的政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徒的身份在政权上或者在政治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话，用基督教的精神、神的爱、同真理、同秉公行义的原则去处理社会的问题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做光做盐。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world, 你们是世上盐、世上的光，这是很清楚。是盐的作用是什么？乃是融化自己，进入它的环境中间，做无形的影响。而光呢，也是融化自己，做有形的影响。你看到没有？耶稣就讲这两个比喻，很深奥的意义。两个比喻都有一个相同的重心，就愿意牺牲自己。每一次当发光的时候，总是自己发光体的自己正在损伤自己，否则没办法发光，对不对？蜡烛发光的那一秒钟，就是它降低自己的那秒钟。基督教的精神是如此，基督教在社会上有起作用，基督徒应当在社会上有一个愿意牺牲自己，把神的真理透过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表现出来。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在潜移默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文化的影响。你注意看啊，这个世界虽然有一些人曾经利用基督教，然后把整个社会弄得乱七八糟的地步，但是曾经受过基督教感化过的社会，至少把上帝的爱表现得很清楚。今天世界1700万的难民，有1300多万是从共产主义的国家里面产生出来的。在共产社会里面，那些不能再活下去的要逃出来，这个是副作用的一种借机。当他们出来了以后呢，如果这些人是中国人的话，中国也不一定要接受他，如果接受是不得不的，中国人不接受中国人有点不大好。但严格的说，东南亚这么多难民从越南出来，请问这个中国接受多少，大陆接受多少，台湾接受多少，没有多少。为什么？我也不大赞成中国接受，如果中国一直接受，他一直赶出来。但我问题不是在讨论的，我问题在谁接受。他们到回教国家去，马来西亚、印尼接受吗？暂时接受，接受的原因是要带到联合国的救济品，结果是流到难民中间的救济没有多少，还是赚了一笔。有的甚至强奸了他们的女人，把他们拖到大海里面去。我去年还前年两次特别到菲律宾难民区中间去讲道，特别抽时间。去年我一下飞机马上坐汽车到难民区中间去讲道。我现在告诉你，谁接受？回教国家不接受，日本也不接受。日本说送钱去可以，人不必来，人来很麻烦的，你相信吗？不相信我把一个难民叫他去海里住在一起两个礼拜，很麻烦。结果接受的是什么？接受的是共产主义大骂特骂的西方国家，接受的是那些曾经受过基督教的爱的感化，曾经感化过的国家。神存在不存在不必用眼睛看，不必用理论证明，在这世界历史上受过上帝的道影响过的国家，上帝就是爱，那个影响的力量还在。你听明白吗？这些难民到法国、到加拿大、到奥地利、到美国，